嘿，我在发现场，带您收听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丰德。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汪仁贤除夕纵火烧死六至亲这个案子。那汪仁贤呢，被枪决之前一度还拒打麻醉哦，还说要家人保重身体，他下去还会继续追杀，甚至好几个轮回。这样罪不可赦的死刑犯究竟是如何养成的呢？镜头媒体前那些狂傲自大的模样，就是他真实的样态吗？还是他其实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呢？这一集呢，我们试图带给听众你所不知道的汪仁贤。先介绍来宾是先前曾经在讲述过王宏伟案的根生团契总干事黄明正牧师。牧师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在接触过汪仁贤案之前啊，那黄牧师你接触过蛮多不同的杀人犯，那也辅导过200多个人嘛，有没有觉得汪仁贤像是某一个你曾经辅导过的人，觉得是不是相当相似的，还是 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你觉得
是特别的一个个案？我从来没有辅导过死刑犯像他那样聪明，他真的是聪明过人，可是都是聪明犯被聪明误了，
是
因为可能过去自己自视甚高，所以第一次的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多厚好骄傲犯了这样的大罪，一点都没有悔悟的心意。我还自以为自己很行一样。
对。
因为他总会有个动作，他这个动作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有那个动作。
什么动作？
跟你讲话的时候，他的手指头都摸着他的鼻尖。嘴巴就会有一点那个
笑意
的笑容。觉得你在说什么。好，可以嗤之以鼻耶！
他是摸鼻子嗤之以鼻的意思。
我是这样想，可能是那个时候
是，
因为从来没有那样过。人家的，你就是盘算人家的讲法的时候，也是眼睛看人家，可是他会摸他的鼻子，鼻中间这样，就好像觉得你算是老气，你懂什么？我嗤之以鼻。
是，
但我是没什么恶意啊，就当然我也没有跟他说啊，你要回悟了怎么样？先聊一聊嘛。有时候我聊到有一些人法改变，
就他就摸鼻子了，
摸鼻子的等等。所以到最后觉得哦，可是一次两次甚至有越来越好。
是汪仁贤，他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犯罪者，以前也没有接触过类似这样的一个，
没有那么样的人。
其实当时啊，废死联盟曾经说过。汪仁贤想死哦，政府就赐他一死，枪响结束，一个不被理解的灵魂哦，与黑洞依然存在着。你觉得汪仁贤他是一个不被理解的灵魂吗？
他没有被理解，家里边也不理解他，社会上人不理解他，连他以前上班的地方也不理解他，怎么那么懂电脑？被他摸一摸，摸一摸东西都好了，怎么会那么养那个什么吉娃娃？
是
被他养一养，我吉娃娃不会狂叫啊！所以这种人他有他特殊的地方，有那个特殊的记忆异能，真的要好好的给他让他发挥。只可惜家里们不懂，因为在某方面呢，可能没有给他善导。
听众听到现在应该会对于汪仁贤呢相当好奇，因为可能跟之前我们所听到的汪仁贤哦很不一样哦，因为这是。牧师他自己接触过汪仁贤后的一个想法，那我们想要带给大家一个牧师所看到的一个汪仁贤的样貌。你还记得怎样的因缘际会之下是让你接触到汪仁贤的吗？谈话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我是台北看守所进到里边做荣誉
教会师，
已经30几年嘛。那有一次我就到那边去的时候，因为辅导别的人，我还有点时间，我就问监狱管理员还有谁我可以辅导。他说有一个了，可是你跟他辅导没有用的。所以我说我看看是谁。
你听到这个话，
原来是他。
听到这个话，你也好奇、
我也好奇啊，好哪一个？我就看到是他，结果他都愿意说跟我谈一谈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判死了吗？
好像已经判死了，但是好像他没有觉得说有什么好害怕的，
是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罪是一定会判死刑。可是，在谈的当中呢。他有提到很多很多的类似他所学的东西，是另外一行的，我也不懂。
OK， 但他一开始愿意就愿意跟你谈了吗？还是他对你？
他也反正在里面关在里面没事情嘛。到走廊里边来好好的谈一谈，他反而高兴啊。没事在监狱里面，在光在房间里面
也无聊、
无聊啊，就是走出来跟我谈一谈，他觉得哇，呼吸一些空气也蛮好的。
所以他知道你是谁。
他知道我是谁，因为管理也会跟他讲，我们这里的荣誉教委师啊，他都在辅导这个死刑犯的，啊，你今天可以跟他谈一谈。
嗯哼，
所以谈谈的结果，我发现哇，这个人可以谈了，
啊。但他对你一开始是保持着有点戒备的态度的。
会的，因为难免说这个人到底是害我，还是要来帮我的啊？但是后来听一听以后，就觉得说那只是平常人而已啊，哦，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的，啊，谁都愿意跟我谈。谈了一次，我觉得很好啊。
第一次谈就觉得不错，
最后觉得他很有学问啊。所有建议的人没有人像他那样。
所以你那时候知道说他放火烧死六个人的？
我当然知道啊，因为早就在媒体里面看过了，只是没有机会去跟他对谈。
嗯，
那一谈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很特别的人，好像有一些特异功能一样，只是不是说做的是好的那个方面，好像做的坏的方面一样。
是，
可是我想多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怀才不遇，所以多了解以后就发现他也愿意相信我，或者写了很多东西给我，我大概辅导他大概将近10次。
哦，
他每次写给我的东西都很多，就对谈的时候，引用一些什么文学的东西，老实说我没有那么深入，我也不是读文学的，可是他看很多啊，所以讲出来的东西，此其何意，弘毅无踪等等，我此其到底是谁，原来是古代的人物什么，都还在查字典，可是他一开口讲出来，我也不能装我懂，
是，
我得把它抄起来，
他回去查，
回去查，对啊，所以他讲的东西我要写笔记。
哦，
真的是很特殊的一个
是，他有跟你谈到说，到底在成长的历程当中，他经历了什么吗？从小到大，
对他觉得他都是被人家这个看不起的，被长兄们把他虐待的，
哦，
认为他没用，好像叫他一个人要去做农哦，都把他留下一个人去担那个什么稻子啊，最后大家都走。
他们从小就是这种农务的家庭嘛。
对呀，对呀，他说总是把他留下一个人在那边孤孤单单的走嘛。其实他们就是认为这个小的应该要多做点事情，所以给他机会磨练，
是
给他机会，这样很不公平，因为他是最小的。其实我看到他写的东西，我稍微了解一下，就是很多的不平啊，没有去从家里边来给他做一些解释，就家里面是爱他的，可哥哥们他们都很有成就，成绩都很好，就是他读到高职而已。
对，
小时候也都是务农嘛，务农总是要做一点事情，他就觉得不公平。
哦，
对，他觉得自己总是有那个偏差的观念的，认为他是被人
家。哥哥们是建中毕业的，是不是？
大概都很成绩都很好，很优秀的。
对，
特别是哥哥的女儿的儿子都不是读医学的嘛，是在这个火灾现场里面。
是，
他自己有点这个觉得怀才不遇，你们都不给我机会去上进，可是他都走自己路啊，不太听人家讲。哎，有点像独行侠一样。
成长的历程中最好的朋友是家中养的这种小鸡小鸭一样。然后跟家人们的这种互动反而比较少了，
很少很少，所以没有家庭的依附的关系一样，他自己从小就觉得说他很孤单，他也孤单，我可从他所写的东西也可以看得出来，好像有时候要经过黑夜里面一个人的独行，他也害怕，好像在田间里面看到那个蛇，他也会害怕。这里从小可能里面有一个不安全感，可能有一个被害人的这个被害妄想，
是，所以
这些人家对他不好。
所以小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在田里面，可能要帮忙顾田，要顾这些鸡鸭，但哥哥姐姐们可能就不必分担这些工作吗？
哥哥姐姐们他们都在读书啊，很多人都会比较多一点时间读书，他就等于是还小嘛，小的总是要做一些工作嘛，
是，
那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都被人家忽略，好像他们都去读书，好像让他自己觉得我是不能读书的人，他比较小嘛，是最小的嘛，
比较不知道要想这件事情，可能以前哥哥姐姐们也经历这样的事情啊，
一定的，对啊，因为最小的有时候难免要多做一点事情嘛，大人有大人的事情要做嘛，所以他有时候不太了解，所以就体谅别人的一些状态，
对，
这个会引发一些报复的心，思想。
那他其实以前的志愿好像是开一个牧场跟农场，这部分也可以聊到。
有啊，他曾经养过鸡，还有养过鸭什么东西，还有过培养过那个狗，曾经想要卖狗，后来卖的不够好。
是。
自己去培养的。
他跟家人的关系从小时候就很紧张吗？
这个我是没有多问的，因为有时候跟他谈这东西他就不要谈了。没什么好谈的。
他对于家人一谈到就会有点。
不想谈。 他想谈一些比较诗文方面的文学家或者他自己体会的一些东西。万物何其美，世间何其苦，唯有从心行，纵走了无憾，纵然走了了无憾。所以我也问过他了，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悔改，要怎么样才能够不会犯罪，他都懂。他说要懂得包容，要容忍，还要去欣赏你自己本身要好学。这讲的都很对的，这些东西我就问他，请教他一下要怎么样让你才不犯罪。
那他都懂，为什么还会犯罪呢？
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虽然知道可是做不到，他就里面缺少一个东西，这个能力 power， 懂是在这里，
能够
做出来是心，要用心，所以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去做嘛。
对，
他没有尽力的，该要基本的要孝敬父母，这个他都没有做到，可是他很多的幻想，很多的理想，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他懊恼，而且会去报复，认为是别人不给他机会。
哦，他在求学的过程中也不太顺利是吗？有被同学排挤状况吗？
这个他是没有提，可是我就相信能够读到高职毕业啊，成绩也不是那么差的嘛。因为他也懂啊，他以前在谈的时候确实没觉得说他读书很不顺利啊，脑筋很清楚啊，对一些什么机械的东西他也特别说很有兴趣。
精神鉴定的时候特别谈到这一块啦，就是讲到说自己从国中就开始就会容易做噩梦啦，然后成长阶段没有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哦、喔然后每次跟家人说因为他们的行为造成自己会有感受到痛苦啦，但是家人们都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样子。然后他说他从小读很多书啦，读到都说人就是要努力啊，忍耐啊，说话要算话啦，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啦、要不能够逢迎拍马屁欺上压下。他觉得自己都有做到但自己的后果却相当的不好，因为最后好处都不是自己的，感觉到相当不平衡啊，然后认为自己是会为了家人考虑，但家人却没有考虑到他，因此感到寒心等等的状况。那要谈到家庭的话就不得不谈到他的母亲哦。对，其实母亲从小对汪仁贤相当相当的爱他，是不是？他有跟你谈到过母亲的事情吗？
他有稍微提到妈妈真的很爱他了，听说他后来妈妈都有给他钱嘛，他有一些钱没有花完了哈。
是。
到最后火灾现场的时候还找到他房间里边还有十万块钱。他确实也没有说常常到处去玩乐把钱都花掉。没有，只是说家里边其实对他都不错哈。他有提到说以前在家里边养猪哦，母猪五六条，母猪要生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上小学，他在读小学，
是
他一个人在那顾我的爸爸还有四个兄弟都外逃在外啊，一个男儿啊，就他无人陪的情况之下哈，就是他就觉得说哇，实在很痛苦。那个猪小猪落地的时候不能动。就是觉得人工呼吸怎么办？胎衣剥去的时候，亲他的那个鼻子，恶心啊！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受了一些苦，可能容他一个人在那边做的时候，有那个让他自己心灵受伤的那个契机。
哦，你说看到小猪落地的这种样貌吗？
对对对，他要把他这个做清掉他的这个东西、
胎膜的时候。
但是我是男人，有一次就看到那个草地的有蛇。三更半夜，所以他那个时候也觉得，可能小时候有那个受害的那个回忆哈、那个记忆哈，让他里面觉得他是一个被害者，被害者就只好找机会要去报复。
报复、哦，
对，连自己的家人他没有放过。
从看到蛇，比如包含到看到这些小猪的这些样态，
对对对，
让他开始有了这些的想法。
对呀、对呀、实在也是很痛苦了，因为他的过去哈，实在。经历到很多的痛苦，他过去可能在小时候有受过一些伤害，那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安慰。大人顾他们大人的，他最小的时候流落胎，放着他一个人在那边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只能孤单，就从小也受到一些心里边的一个伤害，导致他脑筋里边有一些偏差的观念就一直成型，到最后就是爆发出来去杀。
他相当不了解自己的母亲啊，称呼自己母亲的时候好像都会称就是那个女人，
对
对, 对，然后不会只称母亲啊、那其实最让他不能够去体谅母亲的就是关于他的志愿部分、就是他小时候原本要开农场牧场嘛，那他想要去读畜牧科，应该是高中的时候高职的时候想去读畜牧科，他好像是母亲不让他去读畜牧科、 然后去更改了他的这个志愿，更改去读汽车修护科、汽修科这样子。但他就觉得很不开心啊，他觉得怎么会去更改自己的志愿？他有跟你谈到这一块吗？
以前有说过，就是不从他的意哈，他当然会怀恨在心。
是，
对啊，这其实父母亲他们的一些想法，可能可以做一些调整了，因为按照小孩子的兴趣去发展就好。不一定要照我们大人的意思。可能大人有时候在某方面都为自己的小孩子着想，
觉得可能自己一辈子务农，不想让孩子再务农了。
对啊，对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父母亲的想法有时候就觉得说，他们不够先进，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是，
我有我自己的天分。他也讲他以前去医院里面鉴定他的 IQ 100多，他自己觉得他是很聪明的，
是，
可以闯出一片天地的。
天哦，在高职之后就没有再升学啦，那曾经做过电子的工作啦，影印经技术员啦，化工厂啦，纺织厂啦，工地啦，做了14份工作啦，但常常跟老板吵架，然后工作时间也都没有很长，大概最多只能维持一年多、喔、那有些都短短的。那之后父母兄长曾经提供金钱让他创业啦，但都创业失败。他有提到自己在创业的这段过程吗？
他有提到以前在一个地方在弄那个电脑要组装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组装不来，他一下就把它组装起来，他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在某方面他可能真的有那个本事，让他的这个整个公司这个营运呢就非常的顺利。
是，
他提起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蛮自豪的，
对，
有他的本事。
他还有提到自己关于配种的一个经历，是不是？
哦，对对对，他配种吉娃娃嘛，他也会懂得配种，
是
配来配去到另外一种什么更好的种，可是到最后可能卖不好，对，我一直只能卖多少钱，不是很好的价格，
是，
最后也就废了。
家人想办法去投资他去创业，
对，
做这种培育场就对了。
对对，可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些事情创业维艰嘛。
对，其实因为这个吉娃娃情绪比较不稳定，对，所以他那时候自己培育出来的这个吉娃娃情绪就相对于稳定一点嘛，他觉得自己配出来的吉娃娃算是自己觉得自己相当厉害嘛。
对啊对啊，他自己觉得很厉害，也觉得蛮以为自豪的。
但因为这些创业失败啦，开始回到老家，开始去打理农务啦。但他却说自此遇上多年来的折磨，他自己说的了。回到老家之后，这段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他有那个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可能还没有得到医治之前、那累积久了以后，又自己一个人这个生活惯了，没有跟人家互动维护的人际关系啊，那种后来的个结果竟然又发生这样的一个惨案啊。实在令人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人不能孤立的，人需要有人群，特别是亲情，亲情他也不要啊，自己从小的时候有那个被害的一个经历，我是觉得累积起来是有那个被害人这个压力症候群，他没有得到适当的这个医治，而自己容忍他在那里一直在培养。累积起来，累积起来的时候，走到最后，你看，连自己家人他都没有觉得说一点点的尊重都没有，很不可思议的了。
是，对家人感觉比外人还不如哦。汪仁贤还有说啦，比如说他自己养的狗啦，在培育的时候培养吉娃娃，狗一直死掉，然后一直查不出来原因哦。那他某天发现替吉娃娃洗药浴的小罐子被哥哥拿去装农药去喷菜了。所以等于是有可能吉娃娃在洗药浴的时候就可能不小心沾染到这个农药了这样子，所以才导致所培养的吉娃娃一直死掉。哦，那他去问他质问他哥哥啊，哥哥还跟他坚持说罐子是有洗过的。哦，那他就去回呛哥哥说那你吃饭的碗我也泡过农药再给你吃。哦，这样子。那哥哥也动怒了，觉得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再买个瓶子就好。其实类似的一些小冲突啦还有很多，不过他都记得很清楚哦。又比如说他曾经带了一个10年才分6株的这种稀有的孤亭花回家哦。那父亲就跟隔壁不认识的人讲说这个花踩坏了也没关系这样子。他觉得这个花明明是很稀有的，那家里面却没有好好的去重视它。又比如说他去培育贵宾狗去赚钱的时候，母亲觉得说他只是顾着养狗而没有去正常上班，然后就拿锄头往狗舍里面去丢等等的。他一直一直的感觉到了好像家人们对他的一些不友善，对，但其实家人们对他其实是有蛮大的包容心的。然后也像我们刚讲的，他的投资创业，其实哥哥们也都有拿钱去投资他。
对
对，但他感觉这些善，比如说父母对他的好， 哥哥们对人好，他是没有看到的，
没有感觉。有些人是很冷漠，对一个家人的恩情他不懂得感恩，怀恨在心，他一直没有解脱的时候，那个恨一直留存，这个时候伤害到自己，会伤害到别人。他也没想要伤害自己，可是他以伤害别人来让他得到疏解。这个方法都是错误的了。对，要提到这个案子，真的是要怎么去预防，这个实在说起来很重要。不然这家庭的惨案，你一下子烧死了这么多人，而且是父母亲呢。
对啊，
他都没有感觉的。就好像这个郑杰读到大学毕业，他当时也曾经也说过，万一他父母亲都在那个捷运上面都照杀不误啊，都已经没有人性了。为什么没有人性？里边啊，他有个创伤过。可能家里边的人都认为这个弟弟哈没用，程度太差了。可是他有他的程度啊，他是某方面的程度啊，文学方面他的造诣蛮好的，
是可能某个方面他有自己的才气嘛，
有啊，
但可能他觉得 这方面才气没有被家人看到，
没有被欣赏，没有被好像来好好的善用。
法官曾经认为说啊，温仁贤所说这种家人多年的磨难
对
折磨啦，客观来讲就只是这种人际间的就正常的冲突跟摩擦啦，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家人从小去凌虐他啦，这样子而已。
没有，
对，相信这也是大多数听众的想法，就是说，那不就是家庭间的一些小摩擦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了好久好久，从四五年前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想了，选在今年动手的原因是因为我好累好累，撑不下去。现实的人生社会呢，我不逢名媚俗，我的路都被封死，这么多年来状况都没有改善，只有越来越差。”会让我更痛苦哦，而且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我已经把身上的钱呢花得差不多了，要不是呢要出去找工作，就是我来结束这一切。选择在今年除夕动手的原因呢，就是我想在人很多的时候来动手。明正跟你观察，他就是为了这些小事累积成他杀人的主因哦。
很多恨人累积在一起啊，都有一天会火山爆发。这必然的，因为从小嘛，一直去累积起来，累积起来都没有得到医治。所以如果从小的时候，就能够有人关心他，善导他。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一些犯罪预防，就从小的时候
是
开始了解他家庭不好，我们把他收容在我们那里，让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导引他好好去读书。他如果读到大学毕业，因为大学里边还有很多的磨练嘛，要考试嘛，
是
让他的耐心越来越增加。也会改变他的气质想法，他就会改变。当时没有人懂得说用读书的方法，但他爱读书啊，给他去读书啊。这要创业很难啊，要去培育另外一种这个什么样的吉娃娃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他就跟我讲千里马常有啦，伯乐不常有。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对。他觉得他没有被欣赏到。
他觉得没有找到自己的伯乐，就对。
没有找到自己欣赏他的人。如果早一点我认识他，真的我还是想说，哇，这样的家伙，这个读文学系啊，一大堆的国文系现在都不一定找到人去读啊。
是。
学校里面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人啊。推荐啊。他以后也许变成一个文学家。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家里面认为他务农嘛，那就让他继续在家里面又给他做东做西的。可是不见得是那是、完全是他的。可以发挥所长的，
是
他是读书人，他脑筋里面一大堆的那个文学的东西，那文学的东西可以是一直在升华的，他的文字他那么会写，所以其实是他是一个天才，只是说没有人欣赏到他。那当然家里面其实都很努力的，可能在某方面有他们的自己的想法，他自己以前又受过伤，没有得到医治，所以如果从您的看法来说，应该要先从信仰那边得到医治之后。就了他的心思意念，他想读书嘛，所以让他去读嘛，继续读书嘛，读到有一天也许变成另外一个文学家，
也说不定哦，
都有可能的、我是看到很多我们辅导过的小孩子，本来都很差的，现在好几个当兵，读空军官校的，等等，我们真的觉得人生可以重新来过。
还有跟他谈到说，这个可能政府就要执行枪决啦。你的看法如何？
那个到最后
那是很后面
的。对，很后面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希望早点死，一死了之的一样的意思。他知道他已经于法不容，绝对会判死，绝对会枪毙。 最后他就还是觉得说，那就赶快枪毙嘛。不只是说人家说你会不会有什么遗憾，都有啊，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把杜甫跟那个这个
杜甫、哦、
杜甫、嗯、还有那个是李白的全集看完。杜甫李白、哦、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文学家、
嗯、
他说没有把它全部看完，对，
是
的，遗憾是这样、哦、好像在我某方面他是很尖端的，
嗯，
确实我也佩服他的这个，虽然只是读的稿子而已、哦、
对，
可是他那个思想他却很超越的，
嗯，
他确实很求上进、
哦、
有他自己努力的部分，很顶尖的。
嗯，你当时好像就有跟他谈到了所谓这种罪跟死亡的概念是不是、嗯、
有都有跟他谈。
他、欸、那他是怎么样的想法？
当然我认为一个人做错了应该要认罪，
嗯，
你家里边的人你算说就算他们对你不好，毕竟他们也是你的家人，
对，
而且你的父母你的兄长，可是你那种想法是应该要认罪的，可是他没有觉得说他这样是一个罪，所以你知道那个人的心硬到那个地步，连自己的家人他确实都没有觉得说这样不对，
嗯，
这个人心硬到个地步，有时候会觉得奇怪，他怎么方面那么好，为什么对自己的家人这么深恶痛绝，
嗯，
到底什么原因，有时候有就解不开，解不开啊，都是从小什么地方被惯坏了，从小有什么地方是心理上有什么样的个疾病导致他会犯下这样的案子，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对，还认为说以后出来你们这些我还会把你们那个搞死，可是这样的，所以难怪法官会觉得很
罪不可赦、哦、
罪不可赦、啊、难怪部长也都是觉得说罪不可赦、啊、赶快把他枪毙掉、啊、
那这个翁仁贤既然像我们刚刚这样谈的话，他应该是不太愿意去接受信仰的指引吧，
他对这个信仰没有什么兴趣，可是他愿意谈，他对这个什么神灵的东西他没有一点什么思绪，没有。
你有跟他讲说、欸、跟他讲说比如上帝会指引你啦，你有跟他谈过这件事情吗？
对、啊、这些东西他都会觉得说哎，这都是很虚幻的东西，他好像他自己很务实，他有个务过农嘛，
对、
欸啊、务过农啊，他也养过这个狗 啊,、嗯、啊这个多东西他都懂，
嗯嗯、
欸啊、所以他有时候就觉得说哎呀，你们这些谈什么神职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嗯、
哎，不是那么务实，因为都很虚幻的这个灵界的东西。
嗯，
可是灵界的东西又知道我们的心灵，
嗯，
会知道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还有身体状态都会被引领。就他不太了解这部分，可是学问就是很多，写了一大堆东西，几乎就是每次写给我都十几张。那我给他回信呢、啊，有时候都回一张，
只回一张而已，他会生气啊？
哎、会哦。
那
我就回一张的时候啊，我就看他的时候，他说。我给你写那么多张，你怎么说写？怎么写一张？
嗯，
我说你比较有文思，我比较不会写啊。我亲自来看你啊，啊，听你讲啊，等于是我在写很多张给你一样
啊。
要不然他刚开始他也很火，我写了有十几张，你有什么就给我写一张？
嗯，
因为我通常给人贩写信，大概都写一张，
是
啊，言简意赅嘛，哈、哦，
嗯，
啊，到时候我会亲自看他。我说你是文学家，我不是啊。说你写那么多，我写不出来，我就写一张。
嗯、
顺便我来看你，就等于是我写了很多东西给你一样了。
嗯，还有提到说自己的写东西不希望给媒体知道，是不是？
对了，他写了很多啊，跟我说你绝对不可以给媒体，我要给媒体是我直接的事情，你绝对不可以转给他，要不然我会好对付你。对呀、啊，
那监狱中怎么对付你？监狱中怎么对付你？他说轮回来对付你，是不是？
对呀、啊，反正就是嘴巴说说吧，就觉得说我不尊重他的意思，就讲不可以就不可以。
是、哦、
对，可是他这个人确实也很有他的柔软的一面呢、啊。竟然弄了这个台北看守所，他运动的时候去找了薰衣草，找了三片的薰衣草，
四片还三片？
最后这片是我把它加上去的，
哦、三片。
我比我这也是外面去摘来的，
是
比较小一点。可是他那个台北看守所运动的时候，怎么会去找到、嗯、一下子找到有三片
四叶幸运草？
四叶的幸运草、嗯，这个也是他很细腻的一个部分。
对，
竟然用那个卫生纸包好，放在这个信封里边，都寄来给我。我看了就觉得很感动。这个人怎么还有柔软一面？这柔软一面怎么会把家里面的人都烧死？
嗯，
那个时候在想什么？那个报复的心怎么那么厉害，像烈火一样？到底在想什么？
是，而且这寄来是在枪决执行之前呢、啊。
枪决之前，对对，
前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嘛。
对，
枪决是在愚人节那一天嘛。
就是2019年4月26号收到的。
嗯，
所以我就把它裱起来，做个纪念的。因为在北所里面要找这个四片的幸运草， 不容易找，就放风有时候就二三十分钟而已，那去哪里找？哎，那就寄过来给我的时候，觉得哦，这个人确实不一样的人，
嗯，
但是他柔软的部分跟刚硬的那个部分吓死人。
其实翁仁贤啊，他一直以来都相当愿意去接受死刑哦。那其实这也是让替他辩护的律师相当苦恼的啦。那侦讯笔录中曾经有这一段，翁仁贤问检察官说会判多重？检察官说：“哎，有无期徒刑的可能啊。”没想到翁仁贤当场拍桌骂说：“我做这种事怎么能判无期？哦，这要怎么教小孩？”对，他觉得说：“哎，今天活到五十几岁，做这个事情就是要走投无路啊。”在家遇到这种事情就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哦。我今天结束这一切，我也愿意付出代价，我就该被判死等等的。那到底翁仁贤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些罪跟法？他明知自己会判死，也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是吗？你当时是怎么跟他讨论的？
有一些人是走极端呢、啊，对、啊、他那个时候也就是一下子就没有去想的太多，
嗯，
没有去考虑到后果，
是，
所以情绪发作，可能早就有预谋，他才买那个汽油嘛。
嗯，
啊，这个就是有加害人的这么心理，他有报复心，
是
感情淡薄，
嗯，
对家人没有感觉，啊，不稳定性也变来变去，哦，嗯、啊，他也自我中心，攻击性又强，哦，嗯、啊，这个东西就是也导致他会一发不可收拾，
嗯，
趁着吃年夜饭呢，大家都在啊，他在楼上那边都还没下来，那个哥哥叫小孩子就叫他有叫啊，
嗯，
他下来就开始拨火了。泼汽
油了，
对啊，这种行径那么极端呢、啊，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不太像人，
像是魔、嗯。
一大堆的这个死刑犯呢、啊，都告诉我说，我也不可能那样做啊，我跟人家赌博，我也没有读书那么多、啊，跟同济人吵架、嗯、也那么吵，没有吵那么厉害啊，好像就怎么搞的，会把那个心爱的女婴把她丢到面锅里面烫死，一下子气起来。可是他的气已经累积很久了，
是
才会去购买那个汽油预备在那里，
嗯，
等着全家人都在的时候，放火，有那样的动机，恨之入骨啊！这个是从累积多久来的啊？这个实在是值得去探讨。
那所以他愿意去接受死刑这样的刑罚、嗯，他很坦然的去面对，是吗？
他觉得自己罪无可赦啊，因为已经是自己的父母哎、嗯，自己的亲人呢。那样就把他们烧死在火里边、
嗯，
救了救不活，而且第一个泼的好像是泼他的妈妈嘛，
对，
烧死的是妈妈，妈妈对他都特别的好啊，以前妈妈也被他打过，
嗯，
啊，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觉得说妈妈好欺负，
嗯，
这、啊、有时候在家里边的这个家庭教育，我们不敢说多说什么，因为毕竟他有活人在那里，
对，
只是说这个人的性格为什么那么暴力？好、啊，那一般法务部的探讨的家庭问题。还有学校的教育问题，还有社会问题，还有他个人的问题。如果要探讨他个人脑筋的脑神经的问题、
嗯、
可能如果真的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探讨他的大脑的问题、嗯、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嗯。
家庭也不错啊，也不是说没有钱的家庭。
是。所以你觉得他的心有点变，有点像是成魔了。
对。我是觉得那个是病态的心理。
嗯哼。
里面有一个东西可能让他大脑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个视觉清楚，
嗯
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大脑的一些问题，导致可能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就是脑筋是应该是有问题的。
他会对于谈论到死刑的时候，他相当的，他觉得自己随时可以去接受执行。
对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因为确实在已经死刑定义了以后，他觉得说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从容啊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刑罚。
嗯，所以对于家人，他没有任何抱歉嘛。
他好像有时候后会有期啊，你们保重，那、啊、就走了，
执行前的遗言嘛。除此之外，对于其他家人，他没有任何的抱歉，这样子。
哎，好像没有。
嗯，在审判的过程中，其实卫福部桃园疗养院、啊、曾经替翁仁贤做了一份精神鉴定哦。
嗯，
鉴定结果说明说，翁仁贤并没有符合重大精神疾病的诊断哦，但有人格形成与发展状况呈现部分自闭症的类群障碍症和自恋型的人格特质的临床表现、哦
嗯、
这让他在社交互动上、啊、有本质上的缺陷、哦、也缺乏社交或者是情绪交互作用，在挫折的忍受度方面偏低，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呢非常固执，习惯性的坚持自己的原则，对应因应的能力也很差啦，那脾气暴躁敏感， 思考比较这种固着，没办法保持多元的观点去看待外界，就显得非常的简化了，缺乏弹性等等，这是当时的鉴定报告。这些特征，民政哥，当时在跟他互动的时候，也有观察到吗？
有一点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指的是鼻子，
对，
我都觉得哇，好骄傲，你是谁？你不过是高中毕业而已。我跑了多少国家的，我书也读了很多了。
是啊，
你当然书也读很多了哈。可他嗤之以鼻哈，一刚开始。可是我对这个人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家庭给他是什么？社会上又教导他什么？学校里面他学到什么？这个慢慢的参考，那后来都发现可能是个人的问题比较重，因为一般的探讨的为什么会犯罪的，除了有那个罪性之外，是主因，还有一个助因。
助因，他的助因是什么？
就是家庭、学校还有社会还有的个人、个人的部分就我觉得占最多、可能从小的时候他有一些受伤的这个经历，没有得到医治以后，这个脑细胞里面有残存很多那个痛苦的经历的时候，没有得到疏解的时候，这个累积起来可能会伤害到他的那个海马回那个什么东西、会影响他的情绪管控、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是脑部的问题，没有人专注好好去思考他的，鉴定一下他的脑，
是
脑波啊，脑神经的一些问题，
有点自闭的状况的，
对啊，会那么样的这个执着，非要那样不可，那个都有些反社会的人格，
你看得出来他像自恋嘛，有点自恋，
有啦，就是自恋很行嘛，
对啊，
你们都不行啊，只有我最行，他写了很多东西，都觉得自己是最高明的，只是没有被欣赏到，可是我觉得他的文学至少比我好。有些东西我都还没读过，他已经读了，而且他问，还骂过法官，你没有学问？
对啊，他也看不起媒体嘛，看不起记者这样子，看不起
我也看不起记者，我不晓得看不起记者，
对，都有了，其实都有了，对啊，最终啦，最高院法官的判决、是认为翁仁行他难以再教化嘛，因为没有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哦。争夺再三，是除了判死刑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因此哦，罕见的做出这种自卫判决。判死刑确定了，最高院直接判死刑确定。翁仁显啊，在民政哥的眼里，你也是看不出他有丝毫教化的这种可能性吗？
我看是全世界很少像这样的一个死刑犯。他不只是杀自己父母，有那美国常常有时候用枪把他的父母亲都杀死。
对。
可是放火烧人，烧死那么多人。而且没有点回忆，真的是绝无仅有。为什么那样？所以我因为探讨还不够，因为我认识他比较晚一点。
对，
我早一点认识他，我要好好去了解他的家人。可是家人可能也不想碰，因为我们也在关心那个被害人的家属。
对，
可是光从他所写的东西，稍微做一些了解哈。小时候有受过伤，
是
心灵受过伤，很小的时候，朱莉亚生的时候，家里面大人都好像有个人的事情，都跑了，让他一个人承受那个痛苦。
看着那些出生他觉得是痛苦的，
很痛苦，
要看
着，而且自己以前在田间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都一个人在承担，大概哥哥们他们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那我说我们做了事情就够了，轮到你来做，
对，
你做可能最小的没人来帮忙，大家天黑都先走了，他一个人去善后，那里边的那个伤害的主人你们都不管我，所以我一天这个就是等于是创伤这个压力症候群，没有得到疗伤以后他会报复，这个报复不是害自己就是害别人，
对，因为
他选择害别人，
可能这样的一般的伤是过了就好了，或者是慢慢时间会疗愈，但他从小这样子受伤之后有一个创伤症候群，等于这些伤害就一直累积了，没有办法排解了，就每一个小东西就一点一点的帮他累积起来，
对，
然后累积成他的火山就这样喷发了嘛，
对，
所以你觉得他的恶啊是仅对于他自己的家人而已吗？不会对社会上其他人为恶？
没有对外面的人什么过伤害过，他只是觉得自己孤高自傲而已，有自恋狂那种心态，但是呢他真的想要去行恶的时候，他对别人啊，他觉得他蛮遥远的。我是你们家里面的直接受害者，
对，
所以你们加害者是你们这些人，所以要对付加害者。所以我怎么样呢？连爸爸妈妈他都没有考虑到。
对，
这种就是完全的就是偏执的人格，就完全是反射的人格，就是过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偏执啊。会产生出来的一个犯罪行为。
所以其实这样经过监狱矫正也是没办法重回社会。
我觉得很难。 他已经是自己的直属金亲属都已经跟杀了，而且没有点回忆的时候，法官不会给他有机会活下去。他也觉得自己大概也是罪无可赦嘛，是吧？你说要判他无期徒刑，他觉得好笑。
那在跟他这个会谈的期间呢，他还有写下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讲过什么东西，是让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真的写了很多了。叫我不可以变，什么囚徒哥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一大堆哈，
是
叫我不可以给媒体了，因为他要自己要跟媒体讲，而且他讲了他自己的痛苦之外，写了很多东西，都是蛮有分量的啦。
他算是自视甚高就对了，
对，而且就是也很有学问的。他讲了一些东西啊，老实说我都好像没有读过啊、哦。他读了很多古文啊，
是
有一次他谈那个哇，什么子期何在啊，红玉无踪啊。子期是谁？我以前也忘记了。红玉是谁？我也不晓得。子期何在？红玉无踪，孑然一身，由小孑然。他自己觉得他一个人才疏学浅，他讲自己才疏学浅，性烈如火。知不及人，知此不及人，可心却欲飞。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觉得说世事变化无穷了，可他自己本身很渺小，可他却哈、这个性格又很暴烈，想要做点什么事情，可是自己本事还是有限。好像讲到自己又讲到别人，我从来没有对死刑犯好像有向他学习的那个动机。我觉得我跟他谈了、我还学到一些东西。他说人聪明不算聪明，你叫别人聪明才算真的聪明。
叫别人聪明，
你让别人能够聪明、
让别人聪明。
你成功不算你真的成功，你让别人能够成功、你才是真正的成功。
是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有点这个教化的意义。他反而在让我这个教化人有学一点东西。
是反而在教会你咯。
我是觉得有些东西真的他的想法、可能另外一种思想、是一般人没有的。可是他走入极端以后，如果那个极端是向上的极端、而不是沉沦的极端、他应该会变成社会上的人才。
是
他确实以前也曾经讲过，他去研发什么东西的时候，在他的行业里边变成他们得奖的。一个月内可以写出四七八首。
四七八首诗吗？
诗歌诗啊，对啊。放了一个多月再重新润色增减后看了、以现今之文学水准 A-minus 还够格了。所以先投联赴联合副刊哈，只因向来很欣赏联合报较为公正的角度与深度，在这些年来联赴的水准低落许多，就让我哈略尽绵薄之力吧。
是，
毕竟支持了几十年了，如不采纳，只好转投我最厌恶的自由时报。他也想投稿了，就是可能都觉得说，哎呀，你们的程度都很差，不配我这东西。所以他叫我不要直接给他们，
了解。所以他其实写了相当多的诗歌了。
他讲到现年53岁那个时候写给我的时候，高工学历，觉得自己也在诉苦了，但是也在文学上面，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思考造就，确实提升他自己的水准，经常会改来改去的文学，希望他的文学能够越来越好。所写的东西，有时候我看。哇，这个人真的写了很多东西哈、这是我没有念过的。说一个人的言语行动啊，可以毁灭一个人哈、家族的偏爱啊、溺爱哈、他说曾经看到学校的暴力，被人修理了，他自己都看到。所以就是有时候就觉得说世间无难事，但是又说世间皆难事，又说难，又说没有难
啊。
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复杂。可是呢，没有什么事情不复杂。他有一点在矛盾当中，到底要怎么取舍？他自己觉得好像无解。对，他需要的是灵性给开窍。他灵面开窍以后，自己在那边，
他就陷入一个死结之中嘛。
对啊，很可惜、文学当然文学有他的这个境界，可是毕竟不是很务实的东西。要怎么务实，就是很基本的。你的父母虽然不太懂得怎么照顾你，毕竟父母亲生你，
是
父母亲的恩还是要懂。他写了一些东西了，就是上司如果叫手下强大，属下有人才，你才是真正的好的上司。 那这个对我来说，我也是觉得，这个话讲得好。我也做了总干事，做人的上司。
嗯，
如果我只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我没有让我的属下个个都有成就感，个个都有一些杰出表现，我这个上司不是好上司。
嗯，
他这样讲我都听得懂。所以我说这个死心话本来是我在教化他们的，
嗯，
他反而讲了一些东西，变成我的教化的材料。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聪明人，
是，
只是说可能怀才不遇啊，因为他自己跟我说，千里马常有，是伯乐不常有。
对，
啊，我懂得欣赏他，可是没有机会。
是，
他说早年的时候，如果像我们在辅导一些边缘的青少年。那我们有法院的这个保护官，
嗯，
跟他们说，就边缘的青少年能够让他们学会耐性啊，叫他们骑独轮车，
嗯，
骑独轮车环岛一圈回来以后，个个都回去要读书。我们现在好多的以前的辍学生，复学率100%，他们养成那个耐性，他缺乏耐性，父母亲也许对你不谅解啊，哥哥们对你不了解，
对，
可是以前那个受伤，其实可以从信仰里面得到医治的，人家先得到医治以后。他才有办法重新站起来，要不然一直在那个泥沟里面哈，他真的爬不起来，爬不起来就没有办法。那需要一个力量很大的力量，心灵的力量把他带起来。
嗯，
可是太慢了，我也只是到最后就佩服他的才气
了。那汪仁行也被执行死刑了嘛？其实死刑的执行与否，正反讨论在台湾不断被提及了。网络上我最常看见的一句话就是说，死刑或许不能解决问题啦，但可以解决有问题的人。觉得这句话从汪仁贤看来，你觉得也是这么一回事吗？
对，就是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就可以解决这个人的问题，嗯，他不会再伤害人，关起来嘛，让他监狱做一些苦工，磨练他的心性。这绝对不是好像一般人说为什么不把他枪毙掉，假撩毙，不会，监狱里面很多东西可以让他学习，所以有些人在监狱里面真的悔改。
嗯，
还有以前有一些人在监狱里面读英文，
是
刚好跟英国的这个人犯关在一起。这个我们台湾的人犯教他中文，他教到英文出来以后，我还带他的国际监狱的一个团契里面去讲，跟人家接触英文都可以讲，所以监狱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可是像汪仁贤的案子，他不觉得自己有错，那要怎么办呢？
有机会可以教化他，有脑筋，他不是精神病的，他只是在视觉上面呢有一些问题而已。
嗯，
他不是那种真正好像是会大喊大叫的那种人，他有他的这个 sense。他知道要怎么做，可是就做错了而已。嗯，你好好教导他，教化他。他如果要在监狱里面去读一些类似，现在监狱里面都有什么大学来让他们学那个大学的学分嘛？
是。
好，台南长荣大学就有到这个台南监狱里面去给他们修学士了。
嗯。
而且在监狱里面修完了学士以后，弄一些东西，做一些著作出来，成为很多人的一些范本啊，都可以了。嗯，他就怎么样做，他其实真的他已经这样的一个犯行啊，实在是令人发指的，实在是罪无可赦了，所以认为让他活着怎么可以，所以赶快给他枪毙，因为枪毙对他们家里面来说，被害人都是家人嘛，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嗯，
我的弟弟，最小弟弟，我那么疼他，竟然做了这么样的邪恶的事情，枪毙完以后，是没错，该死，可是对他们没有点补偿。如果有一天对社会上有点贡献，长兄们才会觉得说，我这个弟弟虽然是死也死而无憾，
嗯，
但现在没有机会回馈的时候，所以最遗憾的，连他自己都觉得他没有把书读完也是很遗憾的，那两种书他没有读完，他很可惜。
嗯，
我家里面我会觉得说，虽然是很恨啊，我怎么可以把连爸爸妈妈都这样烧死，一点都没有悔悟，是很气啊，没错，可是把他枪毙掉了，就了结他的生命，他还没有其他的贡献呢。我的生命活着，我们有我们的尊严，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要让他生命的充分发挥价值，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的生命活着才有意义。
嗯，
啊，你把他枪毙掉都没有机会了嘛，所以就要看他如果不想活，当然那你走嘛。
嗯，
啊，有些人想活啊，啊，他觉得大概已经罪无可赦了，因为已经有政府有系统有这样的死刑嘛，非枪毙不可，因为觉得社会大众也许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犯成这样的大罪？我想他们家里面不去看他是必然的了。
对啊，
哦，因为已经伤害
也没有人探望嘛，
没有人探望，甚至有在监狱里面有一些人，嗯，不是说这个很严重的，家里面也不去看他们。
嗯，
因为觉得这个人该死，
对，
干脆生的时候就把他捏死就好了。
嗯，
他不会制造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可 可是如果有机会再给他们活下来，长期监禁，不要再出来以后再去做一些恶事。因为有些人在监狱里面，他们说我如果出来，他就杀你们全家，那个都很邪恶了哈。
是，
当然不要让他出来。现在美国都有这种制度嘛，就是无期徒刑，但是呢，不能假释出狱。给他们在监狱里面做一些苦工啊。
辩护律师黄淑芳曾经说过啊，翁仁贤的案哦，这个是传统家庭下的悲剧哦。那黄牧师，你也这样认为吗？你觉得从中看出了台湾社会家庭的哪些问题？
啊，家庭哈，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是真的。可是家庭教育啊，家里边的人如果能够给这个小孩子在六岁以前呢，能够有四个条件，我觉得这小孩子比较有安全感。第一个，妈妈白天要陪他；第二个，爸爸要有公正而严格的管教；第三个，父母亲要相爱并爱子女；第四个，他们要常常有家庭的活动。按照社会学家讲，如果家庭里面有这四个条件，那六岁以前呢，这个小孩子有安全感，比较不会变坏。我们台湾的农村的家庭比较忽略了孩子，
是
因为农忙，做东做西啊，他当然这个可能产业很多嘛，有时候要做人很勤劳，
对，
你要找工人也不是那么容易，这个最小的只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他又本身他没有什么信仰嘛，都是传统信仰。所以我是谈到这方面，如果是家庭，传统家庭，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信仰的时候，就会用一般的古老方法去解决问题，就报复吧。而且我们传统的思想还有所谓的君子报仇三年未晚嘛，有仇不报非君子嘛。
是
这种报仇的一个心态，就让这个小孩子从小好像很孤单的来承受很多很多的工作压力的时候，就产生那个压力症候群嘛。被害症候群嘛，
是
所以等等所以这长大以后就有机会去报复啊，就是报复。因为又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但是我好好去读书，犯罪预防，这其实第一个是家庭嘛，第二个是教育嘛，好好去读书，他会去思考，第三个当然是信仰嘛，就他也缺少这个信仰啊，家庭也没有真的了解他啊，他又没有好好读书，只读到高工而已，
是，
所以很多欠缺啦，如果能够补足，会减少很多的犯罪。啊，我们现在谈的有点像这个马后炮哈，
对，
已经发生了嘛。现在就是怎么样预防类似的家庭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一个惨案，就需要有一些研究，需要有些人去做。我们现在都努力做，我们在做的就是受刑人家里面的小孩子哈，每年都有3000个孩子，我们就关心他们。因为受刑人家里面的小孩子，你不关心他们呢，他们无父无母在家里面陪他们的时候，他们犯案的比例有一般的小孩子的20倍。
哇，这么高。
对，所以我们所谓的天使树的活动就是关心，就是每年大概有3000个小孩子全台湾，我们找教会的人一起去帮助他们，送给他们圣诞礼物，带他们去教会，带他们去读书，让他们鼓励他们，颁发奖学金助学金给他们。
是，
所以我们过几天也有这样的活动，每年都有了，已经做了20-30年，也救了很多的孩子，但他们给他收容在我们的信望爱少年学院去骑独轮车，这个是预防犯罪最好的方法，让他们受一些操练，骑独轮车会跌倒嘛，跌倒又再站起来，让他们骑独轮车环岛一圈，他们有成功的经验以后，就对未来比较有信心，
是
不会碰到困难就放弃。这个就是我们翁仁贤他没有学到说要怎么样的高挫折忍受度，那个需要经过很多很多失败以后，你不放弃，鼓励他，让他有一天能够精进，能够登高，能够晋升，这样的人成功的机会是很高的。可是已经都过去了。现在探讨有点太慢，可是有别的家庭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找我们更正团体，我专门在做这个工作，预防犯罪的工作。
对，
假设犯罪太慢了，修复犯罪哈，而且有时候被害人也很痛苦，
也不能够接受。
你要怎么样去关心他？他很痛苦，那个需要长的时间。预防犯罪也是重于治疗了。
是，这个0-6岁特别重要。那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可能从教育上面去着手也都还来得及。
对
对啊，那真的不行，可能像明正哥像你们的团体也都有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也都可以找你们协助嘛。那可能或许啦，从翁仁贤一个案子的探讨，大家可以联想到过往我们讲述过的几个案件啦，也可以看到很多家庭的缩影，也有可能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那翁仁贤最后他圆梦了，他执行了死刑。但他不是台湾唯一一个因为杀死自己父母而被判死的人哦。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风传媒的记者呢谢梦颖他有写过许多重大案件的深入报道。在论述这个案件的时候他说 ,1.1滴看似都是所谓彼此大的动机哦，最终累积起来就成了杀意。 如果呢，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一切的悲剧或许也不会终结，甚至呢，会有更多无辜的人被卷入。那温仁贤案呢，结束了。下一个他也有可能在你我的家庭中哦，正在酝酿着些什么。这集的我在案发现场呢，就谈到这边，也谢谢哦，这是明正哥带来录制深厚的一些讨论，感谢你，
祝福各位。
接下来到听众时间，首先是干爸干妈们的抖内，今天抖内的是叶振汉，他说已听完全部集数，使用者付费吧括号第一次抖内哦。德哥继续加油，谢谢这位震撼。其实我觉得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呢、套用在 Podcast， 不知道能不能够套用得上、很多人都应该都是免费仔吧，像我也是一样、我听 Podcast 也都是当免费仔。但有时候听到一些常听的节目啊，可能在开头的时候有口播一些广告的内容哦，刚好广告内容是自己有想要买的时候，就觉得好，可以刚好来支持一下，所以就会来趁机购买。除了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之外呢，也来支持一下自己喜欢的 Podcaster 啊。不过他们是没有开设像我们的这种抖内的专户、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透过抖内来支持我们也可以。如果之后我们像之前也有业配过益生菌嘛，那如果之后呢案发还有接到其他的业配口播的话，那听众们觉得那个产品自己也会用得到，也可以考虑那个时候来购买。那不论怎样呢，都谢谢这位震撼他的抖内以及留言。那接下来读一下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第一位留言的是新新竹人152，他说啦，我本来就很喜欢看 YouTuber 制作的案件影片，从未看过请当事人或办案人员来讨论，朋友推荐以后一听就停不下来了，好节目，继续加油哦。看来是位新竹的朋友啊。我其实自己在主持案发之前啊，没有太多看这些刑案类节目的习惯哦，然后发现其实我们有蛮多听众都喜欢看YouTuber 上面的这些案件侦办的过程。通常他们用的方式啊，就是会整理完案件资料之后，透过单口的就一主持人一个人的这样口述方式哦，然后把案件爬书，然后让听众们可以理解案件的整个过程。不论是像是国内的或者是国外的案件，通常是国外比较居多啦，因为国外案件比较多嘛。讲述这些案件过程哦，大多数啦听完会有一种猎奇感，因为通常都是一些非常血腥又残忍的案件哦。我觉得算是可以蛮快速的知道一件事情。不过相对而言啦，这是听案发可能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但是呢可以就是相对于这些 YouTuber 的影片哦，我们可能可以更身临其境啦，然后让你觉得就处在案发现场的那种感觉啦。真的会一听就停不下来，那也请各位听众如果喜欢的话推荐给朋友一起来听我们的案发现场。下一位听众是 WWDFHU， 他说从 S2EP5 追到现在每集都听，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会想象力太丰富，很害怕不忍，但又想继续听下去，有时候路过城市一些阴暗角落雨里的路灯下，我会想一般人可以轻易的想象自己受到伤害、恐惧或是失去至亲，但要同理加害人超长的怨恨、扭曲的痛苦或甚至是冲动引发的暴力，都是非常困难的。左右我们心中正义和看待事实是那么复杂的。谢谢我在案发现场的用心制作，希望这个社会多一点理解，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是什么多一点认识。就是我蛮认同这位听众他所说的哦，要去理解，要去同理这些不管是加害人或者是被害人的痛，都是相当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加害人方，我们通常很难去理解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心态下会去犯案。被害人的痛楚是我们通常在案件审判中最常去讨论的那加害人怎么样去养成，怎么样去构成他那样扭曲的人格的那样的东西，通常新闻也不太会去讲，因为要去讲清楚这个脉络是需要花蛮多时间的。哪怕是在案发现场我们自己这里面哦，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们的案件没有时长嘛，没有说一定要在几分钟内讲完， 那可能一集有一小时左右的这样的篇幅长度。哪怕是这样子，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要去讲清楚可能他的精神鉴定，然后讲清楚家人对他的这些描述，他对于自己为什么要犯案的这些内容，那精神报告、精神鉴定，还有犯罪心理等等，我都会觉得其实是要花非常多时间的。我也会担心是不是听众你们是有耐心去把它给听完的，因为要去理解这方面真的是很困难了。这些鉴定报告也都是经过第三人，可能第三方的专家他们去写出来的，是不是真的就是真实的样态，其实也不一定。我们都想要去理解那样的人是怎么样去诞生的，他的家庭、他的交友到底是怎样的状况。我相信就是除了我之外，大多数的听众应该也都是想知道的，所以我们才会尽可能的帮大家多爬书的这一块，像是这一集。不过这一集的内容我们绝大多数是在讲好啦，坏的部分可能在前面呢跟大家讲的蛮多的、哦、大家也不用想说这一集的内容就是在刻意美化这些杀人犯或什么的，我相信那也不是黄明正牧师他的本意啦。只有了解犯罪哦，了解犯罪本身，我们才能够去制止犯罪。如果只停留在对于事情很表面的恨以及这些辱骂的话，觉得这些人就是该死的话，那我们很难很难去真正的去预防到犯罪。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也跟各位听众们分享。下位听众，初为人父的喜爸，用心做节目值得五星大推，喜欢丰德的整个事件的起承转合，每个案件的细节都很清楚，专注度不用很高，却能够清楚明了。我相信能把整个事件讲得这么具细靡遗，一定做了很多的功课、相关新闻，而且还邀请了处理单一案件的长官来参与来宾，并引导来宾讲述案情办案的来龙去脉，真的超级用心在做节目。也感谢呢参与案件长官愿意来讲述，面对批评者还能够正面回答不生气，真的是高 EQ。 个人很喜欢丰德的口吻，咬文嚼字很清楚，并没有任何缺点，立场客观的做最后总结，大推特推，根本就是一个模范版的留言哦，相当推崇我们节目的制作，也相当喜欢我们的节目。那过往呢对于案件的整理啊花了多少心思，我觉得大概讲解过了啦。那到底一个案件要花多少时间，我粗略算了一下、哦、可能基本上应该要有个三天的时间吧。一个案件上下集的话，我大概要花三天的时间，完整的三天来制作。我在想应该至少需要完整的三天，包含到前面的约访、构思、访纲的撰写，然后到录音，然后到后制。后制除了我的之外，还有包含影音后制，后制是由婷瑜负责哦。那音档我自己来后制，那依照录音的状况，有时候后制会到两三个小时，或者是更长的后制时间。剪完之后又会需要 Q 妈这边听过，那我们可能会再进行细部的一些讨论，觉得怎么样可以更好，有些东西需不需要调整或者是拿掉，最后才是各位听众们听到这个音档。我在想应该两三天的时间是差不多的，一个礼拜你也要花三天。那如果是一个礼拜两个案子是不同的脉络的话，我可能是不同案子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三天哦，可能要花到四天以上才有办法把两个案子给整理完，因为要约访两个案子，通常案情都需要分开整理哦，等于是要重看一次相关的新闻资料，然后需要重看一次这些判决书。所以两个独立案件、哦、相对于一个案件做成两集，对我来讲我的负担是更大的。很多时候啦，其实哪怕是休假时间、哦、也是在处理案发的东西，然后可能在剪辑音档啦、撰写访纲。不过啦，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听众们的支持，就是你们的支持才是我能够持续做下去的动力哦。如果没有听众们来留言，没有你们来回馈，我觉得对我来讲了就很难去支撑，能够一直努力的做下去。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的来留言，并且号召更多朋友一起来听，这个最重要。好，下一位听众是 Zero Kara， 五颗星。有人要我往东，我就偏不往东；有人要我听话，我就偏不听话。丰德要我们五星留言，我就 我不是因为丰德说才给五颗星，本来就是给五颗星。这么用心客观的节目，想要一直听下去。我们教小孩接受别人的好，要说谢谢。案发这么用心制作，让我们用耳朵听到这么好的内容，当然也要跟案发的所有相关人员说谢谢。有案发可以听，真好。谢谢这位 Zero Kara， 应该是常常在我们 IG 互动的一位听众哦，没记错的话了。看来是位傲娇的听众哦，要你往东偏不往东，要他来留言呢，就真的来留言了，好像也不是特别傲娇。案发现场除了我之外哦，除了 Q 妈，除了之前跟大家讲述过负责影音剪辑的庭宇哦，就是默默还有一些相关的团队啦，都在帮忙着我们。其实也有谢谢一些我们的同事，像我在约访的时候啊，各地的同事，因为像除了新北之外。其他各地的约访都需要有些同事的帮忙哦，像刑事局有时候就要请君豪哥帮忙约访、帮忙联系。那台北市呢，也有一些我们 ET 的我的好同事们哦，也会帮忙处理约访的事宜。外县市的话呢，有时候也会请驻地记者帮忙联系。真的，就是我觉得一个节目案发现场能够做到现在，真的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哦。我们团队相当相当多人都替案发现场出过一份力，其实点点滴滴哦，我都感恩在心。那听众们呢，你们的留言也是，对我们的持续的收听也是啦，我们都看得到，感谢各位。好，那这集的听众时间就读到这边。如果听众们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脸书以及 Instagram 搜寻我在案发现场，有脸书社团、粉丝团以及 Instagram 三个平台，通通都追踪起来，就可以掌握所有案件消息，也可以跟丰德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跟五星评分，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如果在 Apple Podcast 还有在 IG 上面留言，我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也跪求听众们推荐给身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